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星期二就是26号报道话，一间民间卫星公司拍摄的图片显示，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的五迪岛，中国所讲的永兴岛，部署了两组八联装地对空导弹发射架和一个雷达系统。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这个时候在五迪岛部署导弹并非偶然。
The timing of this is not a coincidence.
肖恩·亨斯勒是美国海军战争航空行动和战略领导系副教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时机上并不是巧合，他想这些是对美国最近的自由航行行动，美国和东盟在加州就一系列问题包括南中国海问题举行峰会作出的直接的回应。亨斯勒特别强调，他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国防部或者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2月15号和16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东盟十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南中国海是主要议题之一。在峰会上面，奥巴马总统说，美国将会继续按照国际法在相关海域进行飞行和航行。奥巴马又说，中国选择在五迪岛而不是新建的人工岛部署导弹，显示出中国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面显得很有挑衅性。他又说，中国实际控制五迪岛差不多40多年，而且在五迪岛上面亦都曾经有个军机。但是奥巴马认为，这次只是中国将南中国海岛屿军事化的第一步，为将来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最终巩固在南中国海所宣称的主权作准备。
My opinion is that China has already made up its mind to over time militarize not only the Paracel Islands but the Spratly Islands.
亨斯勒特别强调，中国已经下定决心，不单只要将帕拉塞尔群岛，同时亦都会逐步将斯普拉特利群岛上面的人工岛屿军事化。中国会在那里部署反潜直升机进行情报监控和侦察，中国有意部署固定翼飞机、各种战机、雷达，提供早期预警等等，以及其他的防御设备等。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从事国防和外交政策研究的高级研究员成斌说，这些从中国多年来希望在南中国海取得主导地位的努力和追求是连续同一贯的。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ir arguments about the Nine Dash Line, their arguments about historical rights.
成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些同中国有关九段线以及在南中国海的历史权益的讲法一致，同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修建人工岛有关，同设立三沙地级行政区来到管辖斯普拉特利群岛同帕拉塞尔群岛的动作一致，这些是最终建立一个禁行区的第一步。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大家会看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建立类似东中国海的防空识别区。针对中国在五迪岛部署导弹，中国似乎并不否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在到访的澳大利亚外长不晓普举行第三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之后，在联合记者会上面说，中国在驻守的岛屿上面所建设的有限的必要的自卫设施，这些完全是根据国际法所给予的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自保权和自卫权。而在星期二，就是2月16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面，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亦都指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关岛屿上面进行的建设，将会为南中国海周边各国和地区提供海上公共服务，同时中国亦都将会在岛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卫设施。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问题专家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南中国海的一些星索国在自己控制的岛屿上面修建防卫设施一直都有，但是部署地对空导弹系统不同，是军事化的升级。
But there's a degree of militarization and capabilities. Some countries, for example, have deployed.
葛莱仪说，那里有军事化程度和军事能力不同的问题。有些国家在岛屿上面部署了短程大炮用来自卫，地对空导弹对短程的大炮来讲是非常大的提升。就好像他前面所讲的，他们对在该地区行动的飞机构成相当程度的威胁。葛莱仪也强调，这些不是中国的最后一步，中国最终是想对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取得更多的海上和空中的控制权。福克斯新闻援引美国一名官员的话讲，中国的这些再具体来好像是红旗9防空导弹系统。报道又说，红旗9类似于俄罗斯 S-300 导弹系统，射程达到125英里，将对接近的任何飞机，无论是民用或是军用的，造成严重的威胁。 海军战争学院的亨斯勒又认为，更大的威胁是来自中国可能在南中国海建立军事基地。
I view it less as a tactical threat to aircraft flying in the area and more of a strategic message.
亨斯勒又说，同中国发出的战略信息相比，他并不觉得在该地区飞越的飞机有更大战术上面的威胁。这个信息就是，如果中国最后会在斯普拉特利以及帕拉塞尔群岛取得军事基地，这些对美国和其他周边国家来说是有几大的威胁。传统基金会的成斌又说，面对中国的行动，美国应该继续致力于航行自由的政策。
What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do? I think several things.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continue its policy of conduct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成斌说，美国应该继续致力于航行自由的承诺，美国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地点进行航行自由，向中国展示美国致力于航行自由的决心，继续进行目前在南中国海和东中海沿海进行的监控行动等。成斌又说，刚刚结束的美国和东盟十国领导人峰会就是美国展示领导力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美国不单止应该和东南亚国家，还应该联合东亚的南韩和日本向中国发出信号，就是中国的做法不单止是不能够接受的，亦都对国际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同时亦都将会面临后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郭莱尔说，美国应该和中国周边国家一起比中国付出更多的代价。郭莱尔说，美国将会继续更多的航行自由，这些是好事，但是他觉得美国应该有更多边的行动，不单止是军事上的，外交上亦都应该有行动来到改变中国的算计。很明显，中国觉得他们正是做的代价并不是那么大，其他国家需要令到中国付出更大的代价。以上是美国之音，施扬华盛顿的报道。